姐妹弟兄大家好，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，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今天我们要来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三章的第五节，超越之见。让我们从第二段开始来看，他说，自从天人分裂，也就是我们选择与上主分裂以来，创造与营造两个词已经被人混淆了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人间所讲的创造，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创造，而是后面所写的这个营造。那这个营造呢 ，make， 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另外一个词，一样的，叫做妄造 ，miscreate。而奇迹课程所说的创造，则完全是属于实相的境界，它完全是抽象的，是在推恩跟分享无条件的爱。那我们人间所说的创造，譬如说发明啊，发明一句电话啦，发明电视机啦，这些在奇迹课程里面被视为是一种妄造或者营造。那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营造某个东西的时候，通常是出于一种欠缺或者特殊的需要。其实也就是因为欠缺，所以才会有一个特殊的需要。但真正的创造却是基于一种内在的丰盛，一种丰盛的满意，因此非常的愿意去推恩分享出去。那他说，凡是为了特殊目的而造出来的东西，都没有办法放诸四海皆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发明或者营造出来的一些，譬如说像电话，就只是作为电话的用途，那电视机也就是作为电视机的用途，它就没有像是推恩爱一样具有无条件的一种普遍性了。他说，每当你营造一物来弥补心目中的缺憾时，等于再度重生自己分裂的信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想要去发明去营造出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的时候，反而是反过头来去证明说我们的确是欠缺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确是分裂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段。第四段他说，你不断向自己提出生命的一些根本的问题，然而那不是你能够答复的。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到高更的那一幅长幅的横条画，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话题、啊、叫做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以及我将要去哪里。但他说，这个问题不是你能够答复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跟着小我的思想体系走的时候，已经认不清自己的真实身份了，因此根本没有办法去回答他这里所说的生命的基本问题。但是因此在下面的第二句接下去，他说，你不断反问自己究竟是什么，这影射出你不只应该知道真相，而且只有你能够作答。那这边是奇迹课程跟许多的灵性教导有一个蛮大的不同。他问的问题不是你是谁，而是你是什么。因为谁这个字它里面藏了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的实相其实并不是一个具有人格化的存有。我们的实相并不是人格化的，当然上主也不是。因此他问的问题是我是什么，而不是我是谁。而这个什么也就没有任何预设，它有可能是一切可能的存有。那接下去他说，你是不可能靠知见而正确的认识你自己，因为你原本没有一个可知可见的形象可言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有相，也就是他以身体来形容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其实全都是属于幻象的部分。而真正的我们，也就是我们的实相，是根本没有任何形象，因为真正无条件的爱它是抽象的， 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形象或者一具身体来象征他或者展现他，因为他就已经是一切了。那奇迹课程所说的知见，却是需要感官的感官知觉的一个帮忙才能够见到的，因此它是跟形象的看见连接在一起的。接下来的第七句，他说形象只是一个象征，它代表的是另一物。这边的象征其实指的跟形象一样，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或者说更广阔来说，就是一切的形体。而它代表的另一物，另一物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镜子譬喻吗？外境其实就是心境的一个反应跟反射。这么来说的话，这个世界里面充斥的这些身体、形体、形象，就是它所称为象征的东西，其实是本来不具任何意义的。它只是用来代表或者去象征我们的心灵而已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下面这句所说的改变形象这件事情，事实上就不具任何意义。但小我为了要让我们不要去转变我们的心灵，因此他把焦点放在转变那个形象或者那个象征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插手到外面这个世界，很努力的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一天回过头来，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什么很根本的改变。虽然我们好像送了很多金钱到这个穷苦的国家去，可是穷苦国家的穷苦人民似乎也还是没有减少。这样子的矛盾跟吊诡在小我的世界里面比比皆是。这也就是改变形象的一个错误跟吊诡地方所在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五段。第五段他说，真知不带任何诠释，你若企图诠释它的意义，一定会错误百出。因为小我的一个判断跟诠释呢，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。当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，不同的结论。那这个现象显示出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种种不同的角度，小我的角度，事实上是全部不具任何意义的，也都是错的。这是为什么第一课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不具任何意义的原因。接下去他说，你之所以会有这种前后矛盾或者失调的现象，只因你想要同时视自己为分裂以及不分裂的个体。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意思是说，虽然小我的核心信念是分裂，但是它又需要某种完整性，否则我们会完全的失去自我。因为如果让分裂的信念无止境的发挥下去的话，那我们连自我都无法拥有了，我们的自我也会被裂解成一个一个部分或一个一个碎块。因此也可以说，小我的这个思想体系，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矛盾，就是一个混乱。因为它既想要分裂，又不想要分裂，它既要一个分裂的自我，又不能把自我分裂，它又需要有某种完整性跟统合性。因此我们的内在其实是一直处在冲突跟矛盾的状态之中的。接下去他说，不论你的心思显得多么的聪明伶俐，只要方法跟内容各行其事，即使你耗尽心力也会徒劳无功。这里的内容或许指的是我们的目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问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马说自己想要活得平安、幸福、快乐啊。可事实上，他们的方法，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，你去好好检视看看，就会发现，大家都在做一些根本没有办法使自己进入平安的事情。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小我，也就是那跟着不宽恕的信念，去进行攻击，去发动战争。 去进行人际间的一些倾轧。那这些事情、这些动作，当然都无法让我们获得平安。因此，似乎我们只是表面上说要平安，可是骨子里呢，做的尽是让自己没有办法平安的事情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方法跟内容的一个冲突。接下去，让我们看看第六段。第六段他说，在第三句，只有祈求宽恕才算是有意义的祈祷，因为已受宽恕的人拥有一切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最上层的祈祷，就是能够去祈祷让我们拥有一切。但这里所谓的拥有一切，指的呢是实相的境界，而非幻象的层次。因为在幻象的世界里面，你即使已经拥有了一切，你依然是不满足，你依然感觉内在是有缺憾的。事实上，你根本没有抓到任何东西，因为你抓到的就仅仅只是一把幻象而已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前半句祈求宽恕才算是有意义的祈祷。这边呢，它的意思是说为宽恕而祈祷的意思。因为这边所说的祈祷呢，还有宽恕，其实主动权是在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在上主。这样的一种诠释，不管是就宽恕或者就祈祷而言，都跟这个世界一般的宗教来说是大异其趣的。因为一般世界所说的祈祷，是说觉得自己有缺憾，然后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一些幻象世界的东西，来弥补他内在感受的那个缺憾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祈祷跟宽恕，反而是下了一个愿心，然后愿意让上主、愿意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认出我们早已拥有了一切，这个意义是十分不同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宽恕的主动权是在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在上帝或者上主，因为上主绝对不会不宽恕，他的本质就是无条件的爱，他所延伸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无条件宽恕的思想体系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内在都不愿意宽恕自己，不愿意宽恕弟兄了，那我们要如何祈求圣灵来宽恕我们呢？接下去他说，一旦接受了宽恕，世俗的祈祷顿时显得毫无意义，因为我们透过宽恕就能看出世俗的祈祷其实获得的就只是幻象而已。那他接着说，祈求宽恕不过是祈求认清自己早已拥有的一切。这句话写得十分清楚，也总结了我们前面所说明的。接下来的第七段，他说：“上主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使人效事于他。”这是引用自旧约圣经的第一部书，叫做《创世纪》，讲的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耶和华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。但接着他说这句话，需要重新的去诠释，形象应该改成意念。意思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上主是没有任何形象的，也就是没有身体，并不是一个有形有相，也不是一个人格化的存有。既然如此，他当然就不会像旧约圣经里面的上主，会嫉妒啊，会愤怒啊，然后会跟人讲话啊，甚至还会插手到这个世间的事情里面来。那他说，形象应该理解成意念，而效事指的应该是相似的特质。那这个相似的特质是什么呢？其实指的就是无条件的爱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是效事于上主的，并不是长相、长相像啊，因为我们的实相是没有形象的，而指的是说，我们的本质跟上主一样，都是属于无条件的爱。接着翻过来呢，让我们来看看同一段。同一段它的 第五六句啊，他说知见是相反的，如果没有多寡这一类的信念，便无从升起。意思就是说，人间的知见呢，它是需要二元对立的一个比较才能够出现的。就像老子里面所说的，有上是因为有下，有长是因为有短，有高是因为有矮。你去到一个地方玩，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地方的风景特别漂亮呢？因为它比你家的附近的景色还要来得漂亮。那你去吃一碗面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那碗面好吃呢？是因为有其他店家煮的面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就是说，小我世界的一切意义跟价值都必须透过二元对立，透过比较才能够呈现出来。因此在第六句他说，不论哪一层次的知见都离不开分别取舍。这个分别取舍的意思也就是二元对立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小我的世界里面根本没有固定的意义跟价值存在。这一样又呼应到了第一课练习手册的第一课，我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不具任何意义。所以接下去他说，知见本身其实就是一连串接受和拒绝、建构和重组、转化和改变的过程。评估则是构成知见的根本要素，因为你在取舍之前必然已经做了评估跟判断，而这个判断呢，是基于二元对立的一个判断。接下来到第八段，第八段的第六句已讲了，他说真知超越了所有之间的运作法则，因为根本没有片面的真知这一回事。知见呢，它还有分小我的知见跟圣灵的知见，因此知见是还有区分的，但是真知里面是根本没有区分的，它是完全一体的，所以并不会有片面的或部分的真知这一回事。因此接下去他说，它是浑然一体的存在，没有独立自主的部分。你其实是与真理一体的，只要知道自己的实相，你便具足了圆满的真知。知道上主的奇迹与知道上主无异。这边所说的知道呢，跟下面第九段第三句所说的灵性彻底知道上主的真相，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，这所谓的知道并不指的是头脑或意识层次的一个知道，而指的是一种打从心底的了知。这种了知是整个心灵里里外外，包含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意识跟潜意识，全面性的了知所谓上主的真相。而他奇迹般的能力即源自于此，每个人都全面拥有这一能力，但这个事实对世俗中的人是不可思议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成为耶稣的潜能，我们都有能力可以完全的开悟，完全的契入我们的实相，完全的回归到与上主合一的境界。不管我们是谁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，不管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，我们的心灵都拥有这一能力。但小我他想要让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能力是不可思议，也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害怕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。也因为这样，他把这句话写在这里，希望我们不要画地自限。最后呢，让我们用这个底下的第十段来做一个结尾，让我们利用这一段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。第十段呢，他说，只要知见存在一天，祈祷就有存在的必要。由于知见是建筑在匮乏上头的，凡是靠知见去看的人，表示他尚未完全接受救赎，也未将自己交托给真理。知见是靠分裂而存在的，因此凡是落于知见之人都有待疗愈。 至于活在真知里的人，一体相通成了他们存在的本来境界，故不待祈祷相助。上主与他的奇迹是不可分的。活在光明中的上主圣念是何等美丽！你的生命价值绝非知见所能认出，因他不容一丝怀疑。不要借助其他光明去认识自己，只要你能在那唯一光明中去看自己，就会一眼看出你就是奇迹的真相。